老店风云42回，书接上文。沈莱州又遇上了难题，遇上这个寿贤香，这小子不是东西，用另一种方法对付他的几个老板，这个压力和威胁是比较大的。为此沈莱州是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正在这关键时刻，一个人出现了，姓吴，叫吴影孙。这个吴影孙在本套书当中可以说是个神秘的人物，从外表上来说长得白白净净，多少有点秃头，穿的是西服革履，小皮鞋老是擦的倍儿亮，尘土不沾，手里拿着文明棍儿，文明棍儿又叫斯蒂克，在那个年月很风行，拿文明棍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说起话来也非常有风度。另外这个人呢，有人说他是政客，政客是搞政治的，但是他呢头上又没有一官半职，你说他是个商人吧，他本身又没有买卖，也没有工厂。但尽管如此，吴影孙呢是路路皆通，样样兜得转，摆得平。他非常喜欢白象，也非常爱好收藏，因此跟沈莱州处得不错。有时候啊，他拿着一些字画古玩来找沈莱州兜售。其实沈莱州通过这些年的磨练呢，对古董多少也知道一些，用眼睛一看这字画是假的，是模仿的。但是沈莱州也装糊涂，有时候看见一件古玩明明不是唐朝的，这吴影孙一说这是唐朝的太宗年代出土的，这东西好是宝贝，价值连城啊，要卖给沈莱州，明明知道是个大，沈莱州不愿意得罪人，就高高兴兴把钱付给这个吴影孙。沈莱州为人处事的原则就是吃亏就是赚便宜，吃点亏算什么，财散人聚嘛。我有那么多的钱，就花点冤枉钱也无所谓，总算交些朋友了。哎，一来二去把吴影孙真给交下了。他有时候就到恒源祥来，有时候不来，今儿不知道哪阵风吹的，推门他来了，跟沈莱州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，分宾主落座，在这品茶。这吴影孙呢，眼睁门都是空的，没说过几句话，他打量沈莱州，就发现这里边有事儿，他就问沈老板：“你心里有事儿吧？”“没有，什么没有啊？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看你说话有点貌合神离，心不在焉。你我是朋友，无话不谈。比方说遇上什么难题了，你尽管明言，我是尽力而为，好吗？”“哎，老朋友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真遇上点难事儿。”“哦，说说看，什么事儿？”沈莱州也不隐瞒，就把寿贤香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说了，越说越生气，最后直拍桌子。我说：“老朋友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你说这个寿贤香今日不除，迟早是个祸害呀。我是无能为力了，开他走我没那权利，不让他走早晚是个祸害，你帮我出个主意，你看怎么办？”这一说呀，吴影孙乐了：“怎么样？我就知道遇上难题了。要一般的小事难不倒你沈老板。这个事儿可也是不小。哎，我看这寿贤香是块病，它是个毒瘤，必须得动手术把它割除啊。不把它割除了，早晚是个病。那么请问吴老板，我应当动什么手术呢？” 我看这样吧，为什么寿仙香如此专横跋扈？就因为他有后台，他的后台就是青帮啊。我说申老板呐、啊，你现在还没有加入帮会呀、啊，因此没人罩着你，你就得去那个挨欺负的。要依我的建议，干脆你加入青帮算了。你要加入了青帮，要能跟当家的，你们要联系好了，当家的一句话，没有寿仙香容身之地呀、啊。你看这好不好？沈来州一听叫他加入青帮，把头低下了。为什么？掏句心窝的说，沈来州最烦这青红帮，叫他加入帮会等于要他的命一样，他对青红帮一点好看法也没有。说到这，咱得把青红帮做个简单的介绍。上海帮会泛滥呢、啊，不是说近代的事情，比如说红帮，相传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创立了。原来的宗旨是什么呢？是反清复明。可能为什么叫这个红帮呢？因为朱元璋叫朱洪武，跟这个红字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取名叫红帮。不敢公开活动啊，那清政府知道要砍头的，所以秘密串联，尤其在这南方长江一带，红帮是极其盛行。敢青帮呢，青帮是清朝以后有的，其宗旨是保护漕运，这漕运就是大运河呀，什么河路码头啊，运足粮米，运足东西，源源不断送到北京，那是一条生命线，所以青帮就应运而生。要讲这青帮里头最大的头子，那可了不得，在上一世纪20年代最有势力的头一个就是黄金荣，连蒋介石都是黄金荣的弟子，都拜黄金荣为师，你说他有多大的实力？正因为蒋介石加入了青帮，拜黄金荣为师，日后爬来爬去遇上机会，才坐上了头把金交椅。除了黄金荣之外，还有张啸林和杜月笙，一共是三位大亨。后来这个杜月笙异军突起，超过了张啸林、黄金荣，所以杜月笙在上海是独树一帜啊。在30年代初叶，杜月笙的势力进入了极盛时期，也就是沈来州现在这个时候啊。为了改变打打杀杀、粗鲁庸俗的丑恶形象，杜月笙率先带头，自己是洗心革面。比如穿着打扮方面，穿长衫，学文化，礼贤下士，当着外人从不说粗话，摆出一副斯文的形象。同时呢，他听从了他的学生与谋士陆京生、陈群等人的建议，在1932年11月成立了一个恒社，恒就是永恒的恒啊。这青帮成立的恒社，据澳大利亚人，他叫马丁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上海青帮》，把这青帮介绍的淋漓尽致啊。他介绍说这个组织的重要人士以杜月笙为主，在他的身边还有陆京生、万墨林和陈群。这个陆京生那就是杜月笙的学生，还是大谋士。杜月笙听了他的建议，就成立的恒社。恒社是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组织成立的，其人员仅限于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人，那就是政客、军政官员、实业家、金融家和自由职业者。这个杜月笙呢，就利用这些人 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，拿这个横社就当为工具了。因此其成员不是一般人能随便加入的，仅限于上流有身份的人。你即使是青帮的人，你也在青帮有地位，但是你不够这个资格都被排除在外，你不算横社的社员。据统计啊，在已有较详细的资料当中，一共是402人，多数的为商人和实业家，他占的比例是 54%， 其次是政客和自由职业者。什么叫自由职业者？就像律师啊、记者呀、医生啊、教师等等等，这个比重占了 13%。数量最少的是工会领导人，也占了 6%， 还有军官占了 3%。 这个上海青帮里的介绍的非常非常详细。到了1938年初，横社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，谁呀？他就是沈莱州。前文书咱说过了，吴影孙给沈莱州出主意，叫他加入青帮，这叫来个以毒攻毒，好收拾这个寿仙香。但沈莱州当着他的面也不隐晦，提出来了自己不愿意加入青帮。我是个商人，我就懂得经商，经商讲的是童叟无欺，买卖公平，我不想加入什么帮会。这吴影孙就说了，你不想加入青帮也可以，你可以加入横社啊，以你的社会影响，你的身份地位，你要加入横社，我想杜老板是双手欢迎啊。老兄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给你搭这个桥，我给你引荐，我在老头子面前我能说上话。所谓的这老头子就是杜月笙。沈莱州权衡利弊，思前想后，最后终于同意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加入横社，拜托老兄给我办这个事儿。妥了，明天我就着手办。这个吴影孙呢，还是办正事的人，既然答应沈莱州，他是往来奔走。正好这个时候啊，杜月笙不在上海，据说奉蒋介石之命到香港避难去了。他避什么难咱不清楚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奉蒋介石之命做一件秘密工作，什么秘密工作咱也不得而知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杜月笙现在不在上海，他虽然不在，但是上海他有亲信呢。主宰大权者，此人姓万，叫万莫林。这吴影孙呢，就找到万莫林去了，把沈莱州的事情跟他一讲。哎，万莫林挺高兴，哦，我知道，恒源祥的老板大有名气，听说此人在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很有地位，那我就禀报老头子，通过电报往还。哎，这事儿还就很快定下来了。吴影孙又来找沈莱州，沈老板，妥了，你这事儿有门，明天咱两个人去拜会万莫林，他是杜老板的管家呀，他点头的事就是杜老板答应的事。好吧，第二天沈莱州是携带重礼呀。您凭这俩字重礼，那绝不是拎着两瓶酒，拎着二斤苹果，四斤曹志高，那叫重礼吗？送去的礼物都是古董、名人字画、珠宝、钻石等类，得动人的心呢。所以沈莱州和吴影孙坐上车子来拜会万莫林。万莫林在横社接见了沈莱州，见面非常客气，没说嘛，杜月笙带头，非常斯文。他要求手下这些人也非常斯文，就好像读过大书一样，改头换面， 都成了上流社会的文人墨客，所以这万墨林是盛情款待沈莱州。沈莱州递上大红的帖子，决心要拜老头子杜月笙。万墨林点了点头，沈老板，我已经跟当家的通了电报了，当家的双手欢迎，从今天之后你就是横社的一员，恭喜恭喜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这下可有了靠山了。沈莱州请的客送上礼物，万墨林代表杜月笙也收下了。那么收下之后了，无话不谈嘛。万墨林那是干嘛的？杜月笙的大总管呢，眼着毛都是空的，拽起一根的滋滋当哨吹。在酒席宴前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万墨林先问了：沈老板，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，你是不是有求于杜老板呢？说吧，杜老板都交代了，你有哪些为难招待的事情，哪些事情摆不平，尽管说出来，怎么样？是是是是，到这个节骨眼儿，无话不谈了。为什么要拜杜月笙？为什么要加入横社？这有目的的。沈莱州毫没隐瞒，就把工厂的情况一五一十做了介绍，也介绍了寿仙乡当当当。万墨林听完之后，摸着小胡子笑着点点头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沈老板，方才你说的你拿它当大事，我觉着是小菜一碟啊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不就是寿仙乡吗？我看这样吧，你到长寿路去找一个叫尤阿根的，在闸北一带地面，他说了算，你就说我叫你去的，好吗？哦，尤阿根，谢谢您指点迷津。等到第二天，沈莱州又在吴影孙的陪同下到了长寿路去找这个尤阿根。您真说是三教九流鸡鸣狗盗的人是无奇不有啊。这个尤阿根呢，就是个怪人，但这个人古道热肠，办事的效率非常高非常高。他住在闸北一条胡同，他住的是个过街楼，这过街楼啊是两座楼房的连接处，这形式都挺特殊。其实他的住处啊一般，沈莱州吴影村找到之后也携着重礼啊一打听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很快的就见着这个尤阿根了。这尤阿根长得其貌不扬，那个还没有沈莱州高呢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大眼珠都往外冒冒着，声音还挺洪亮，倍儿精神。见着沈莱州和吴影孙是非常非常热情，欢迎欢迎，二位请坐请坐请坐哈，泡茶。茶水端上来，这尤阿根就问，二位啊，说吧，叫我给你们摆平什么事儿？你们详细再跟我讲讲。到了这个份上了，那沈莱州是无话不谈，就跟这个尤阿根从头到尾把寿仙乡的人品介绍了一遍。尤阿根听完之后一笑，寿仙乡，他妈的算什么东西呀？沈老板尽管放心，交给我的事儿，我一定照办。不出三天，我就叫这个寿仙乡缺胳膊少条腿或者缺只眼睛，让他土豆搬家给我滚出玉民场。这话绝不是吹牛啊，他们说得出来办得出来，手眼通天。沈莱州一听啊，他错误理解了自己的意思了， 赶忙站起来一摆手，
不不不不，
尤先生，我没有伤害寿贤相的意思，只是让他把位置让出来就可以，我还不叫他白让出位置，我给他钱，关他半年的工薪，高高兴兴叫他离开玉民厂就行，千万别干出那种事儿来。沈来着一琢磨，给他缺个胳膊断条腿，挖出一只眼睛来，这人还怎么活呀？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尤阿根一听乐了，哈哈哈，没想到沈老板还是个忠厚善良之人。好吧，那一切就依你，三天叫他滚蛋。是是，我谢谢，我谢谢。沈来州在吴影孙陪同下回到恒源祥，坐那儿一句话也不说。吴影孙就问沈老板，你怎么就不言语了？我觉着尤阿根这些人说话有没有一点言过其实。哎，沈老板你说错了，这帮人说话历来算数，不信你听信儿，用不了三天就有好消息传到你耳朵里，你一百个放心，是吗？沈来州还真就不信。哎，没到两天的时间，突然这片寿贤乡要见沈来州。平时啊，他根本不把沈来州摆在眼里头，这回主动登门，不知道什么缘故。沈来州答一请字，再看寿贤乡蔫头耷了脑来到沈来州面前。沈老板，哎，这您看看。沈来州一看一，沈来州不知道是什么，接过来一看，辞职信。哎，寿贤乡主动提出来辞职，上面找了个理由，因为在英国有些事情需要他办，再加上身体不好，恳请董事会批准他能够辞职。哎呦，到了现在沈来州才明白，这青帮的实力是真大呀，横社的力量是真大呀。那个尤阿根一点也没说空话，说三天叫到土豆搬家滚蛋，没想到两天他就主动提出来辞职。